照惯例，请一峰班长带我们做开始祷告。
哈利路亚，神耶主耶和华，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王，谢谢你呼召我们来到这里来上你的课，是四世纪第六讲。主啊，是的，来对我们每一个耳朵来行割礼，让我们单单的听到你的声音，把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单单的属于你，祝福我们这个课。主啊，赐下高某我们的老师 David， 你 传道的灵厚厚的高某他，是的，你圣洁的膏油厚厚的高某我们每一个器皿每一个管道。主，你祝福我们这个课，从头到末了这个殿要充满你荣耀的烟云。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我想我经常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嘛，所以是主日学听了不知道很多遍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主日学不是 optional 的，就是这样。我如果你去过那种教会的话，就是聚会以后全部人拉去主日学，拉完主日学完了以后要干嘛？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吃饭，对。对。顺便提一下啊、这个是不是要录起来呢？你知道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的重大的转捩点是什么时候呢？在一个突破的恩高降临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发包子跟鸡腿啊，那个之后简直就是不得了了，一发不可收拾。有吃过那个包子跟鸡腿的人，还是有一些哈、啊。哇，真的，先是包子啊，后来连鸡腿都上了，我觉得这个加码加得太厉害了。不过真的就是说，上完就是聚会完了以后，大家吃东西就很高兴嘛。但是我们传统教会更狠啊，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教会真的就是这样，就我刚刚形容那样子啊，在浸信会对不对？十点崇拜完了到十一点半，浸信会蛮准时的，大概十一点十五什么就结束，然后就去上主日学十二点，然后全部一起去就到地下室吃饭。那台湾嘛，也没什么 building code 不 building code 的啊，什么吃喝拉撒睡全部在教会里面啊，牧师住楼上。OK，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听过很多事，但是我告诉你啊，四世纪这一段，就最后这五章，我除了自己读圣经读过以外，我真的没有上课有 cover 过这一段呢。我后来想说，一开始我看这个米迦这个人，我其实应该提醒大家，就是今天上课前要好好的把这段再读一遍，因为里面有太多实在不堪的，我不知道我怎么读出来啊，所以要请大家自己读。为什么呢？这几章里面那个已经是荒谬到一种程度，让人无语到一种程度，就连主日学老师都不想教了，说他是负面教材的最高境界。那为什么会不能教呢？就是它里面有太多的形容的那个细节，就是在当时的那块地方会发生一些你觉得非常惨绝人寰的事情。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半开玩笑，但是我其实是有一些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同样的事情其实现在还在发生，就也许方式不一样，也许残暴的程度有所降低，但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他们跟外邦人还有以色列的内斗，就是为什么说其实以色列目前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啊。如果我是以色列领导人的话，我也赶快把它先签了，先停一下停火，先停一下，因为真的很危险。你知道说我今天讲一件事，就是犹太人或者以色列民族啊，从不要说四世纪啦，从创世纪开始。你知道他们的政治标记是什么？就是内斗。内斗超厉害的。然后对外的话啊，经常会有人有个错觉，就是说以色列人是非常，就是英文是 militant， 就是他们是很好斗的嘛，对，好战，是好战。或者是说有人就说哦，他们你知道对外都很团结很合一什么。哇，那个历史的需要重新读一下啊。绝大部分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内斗比外斗在行多，然后他们是出了名的不会打仗。打仗是乱打，对不对？连那个驴腮骨啊，还有那个什么 前面有什么牧羊人杖啦，什么木锤子啦，什么什么都可以上了，小刀什么都可以上。我的天哪，这什么打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对，他们真的就是靠神与他们同在打胜那些仗，他们一点都不在军事上面，这不是他们的强项。可以打仗绝对不是他们的强项，所以一天到晚任何的邻国要来灭他，两三下就灭掉了。OK， 所以这绝对不是他民族性，而是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在历史当中，他或许有几次，就是有这么一下子突然强起来了，但是时间都很短啊。那目前就是在一个循环中的一个，就是他好像突然觉醒了，说啊不行了，不打完蛋了，灭族了，所以他们就振作起来，但是在内部还是斗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几章，基本上啊，他那个外敌已经不谈了。内斗到这个一个程度啊，就是内斗比对外还要残忍。OK， 那我先看不清楚没关系啊，应该因为是保证看不清楚，这很小。但是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上周讲到参孙已经讲完了所有的事实，而今天的这个米迦还有这个利未人。跟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发生在四世纪的前面。坦白说啦，这个年表就是参考一下，大概是这个年代，因为有很多 exactly 是什么年，也不是有人完全知道啊，没有办法真考证啊，毕竟这是三千多年前的事情。但是非常清楚的，根据那个但族的行踪，这个是历史可以考证的。就是绝对是发生在四世纪的前端 ，OK， 所以那最后可能我大家就像做那个 video 一样，就要先丢一个，最后再讲，最后会提到说啊，我觉得还有就是很多神学家觉得为什么撒母耳，这应该是撒母耳写的啊，四世纪为什么他会在最后这几章突然丢下？很震撼的历史，你要知道说他写这个的时候，其实这些事情早就已经过去了。他是根据口传的历史来把这些记载下来，就像是摩西一样，就像有人说摩西写到那个上帝创造世界还没有啊，所以撒母耳也是。但是就像我经常讲说，圣经里面有很多没有记载的事情，但是圣经所记载的事情就是神所默示，就有它的意义。在当时写的人一定有他一个原因，把这些事记载在最后面。啊，我真的很努力啊，要把它凑成，比如说20或者25，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就随着圣灵的感动，看看有几件荒谬的事情。那这里面荒谬事情实在太多了，26还是算他对他客气了。但我想凑到30个，后来我就想说，我就自然了，我就想到我就写，想到我就写一个。最后就收集了26件，这个荒谬其实还算是对他客气了，有很多更厉害的形容词可以形容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啊，如果你今天如果我很喜欢做 YouTube video， 所以 video 的话，你这26事情讲在一个那个一个影片里面，没有人会相信啊。没有人会相信说怎么可能，就是说有一群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做这种荒谬的事情，不可能嘛，对不对？而且啊，这一段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它的时间点非常清楚，就这不是说在讲什么100年间发生的事情，而就真的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然后或者一个族跟另外一个族，那些事情都发生很短，而且都有历史考证的，就在短短时间之内整个就是大崩坏。对，那大崩坏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我再请大家再思考一下。这个是就是以色列人其实刚所谓的 settle down， 他刚定下来，就进了迦南地，然后每个人找块地方定下来，结果就开始发生这些事情。好，那我就一件一件这些荒谬的事情来讲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讲米迦，接下来几节都是讲米迦这个人。我想我们看到哪里就请大家我们一起读好了。一起读，就从四世纪17章第二节，来1、2、3。哦，整节，谢谢。 OK， 好，那就先读到这里。这个很简单哦，不用讲了。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啊，也是有很多。我讲圣经上每个东西，我今天在讲很多这些东西里面啊，这些内容里面，不一定都是有一种解释，也有不同解释。也有人说，哎呀，其实这个在当年是很普通的事情啊，他就去拿这个钱，然后是一个误会。OK， 就算他是个误会好了，那他拿钱的时候是不是要应该先跟他妈讲一下，对不对？好像要沟通，算是罪哈。OK， 好，下这半段请一起读。就是我拿去了之后，
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这句话啊，我当然我的解释是溺爱，但其实也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就说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啊，就是就好像现在是说个什么 shalom 嘛那种的，就好像是随口说一句一样的。但是我再强调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会记下来这句话，我觉得就是它本身有它的意义，而不是他妈说哎，拿钱不先讲一声，或是拿很多钱呢，他拿了很多钱，1100舍克勒。有一个解释，那个是什么几年或者十几年的工资，哎，所以他拿的是一大笔钱。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这笔钱是真的很大。但是他妈妈啊，我真的很希望我妈我爸也是这样啊，可是那一定是被拖出去毒打一顿。然后因为你之后就看到说这个儿子，如果你真的对他这个之后看他的行为，你就知道说他不是一个普的人啊。好，第三件荒谬的事情，来17章第3节，就整节念完好了。请。
米迦就把这
些
钱
来
赊了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
哎呀。所以这个如果算那个时间点，我刚刚开始就给大家看的那个的话，这是初期嘛，对不对？虽然造偶像的历史也不是三天两天了，反正就是就学坏了，然后就开始做偶像。但这个老兄呢，他说：“哎，你看他拿到那个银子，他你就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件好事。”他们觉得。哎啊、哦！我拿那个银，对对对，我拿的。哎，我这个银一部分啊，是要除像哎，那做那个像是做什么？我们之后就会看到啊。好，这个是第三件很离谱，偷了钱也就算了，还拿去做偶像，有点错误，没关系，就不用读了。那接下来啊，他用这个做什么呢？他做了个以弗德，我其实可以。应该秀个照片，不过我想大家都知道吧，就祭司有那个祭司的这个叫什么行头，对吧？要制服啊，要做一些这个有的，那以弗德就其中一样东西。哎，所以他花那个钱做那个以弗德跟那个神像，说这笔钱其实很大，他用一部分的钱就可以做那个以弗德，有宝石啊什么，对不对？我们以前如果你有什么历代志啊，什么生命，哇，很 fancy 的。做一个形象哦，他这里有一个很小的扫过去一节，真的很有意思。他就说他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OK，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母亲，然后他儿子，所以呢，他这个老兄他不是一个年轻人了，他不是个小孩，他已经有儿子，而他儿子已经大到可以做祭司了。OK。这个我随便挑了个成语啦，任人唯亲，就他可以挑很多人做祭司，为什么就挑他儿子？这个是一个有点小问题啊。但是真正的严重的问题是，哎，祭司是怎么来的？两个最基本条件嘛，对不对？第一个他必须要什么人 ？OK， 这个是最基本最基本啊。但还有一个条件，祭司是要谁去指派他的？ 祭司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指派的，一个就是世袭的。OK， 他什么？那他儿子是什么啊？抱歉，什么都不是。但是他就说：“哎呀，你看我搞了一个神啊，对不对？然后祭司的这个行头也准备好了，那就叫我儿子来，托个儿子出来做祭司，就是荒谬到极点。但是啊，你必须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他这个情况之下。”他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个祭司，然后他也不能只派他自己吧，对不对？他随便拉一个人，然后拉人就拉个自己人，这是一件这个本身这个也没错啦。但真正的离谱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象，有没有想到，这个好像是真的，好像是民间信仰那种感觉，对不对？你只要有点钱，你就可以盖个庙，然后指派一个庙公，庙公是不是世袭的？好像也有可能哈，庙公给他儿子做什么的。啊，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对庙公这方面有没有研究？我是没有啦，不过好像也有可能，对不对？就随便找一个人嘛。所以这就是这样子，这个情况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他自己就搞了一个，我觉得他只差没盖圣殿了。如果再多偷点钱的话，这个老兄实在是很荒谬啊。但是他荒谬的事情还真的是开始 ，OK。好，十七章十二节，来，大家一起来读，一二三。
你家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你家的家。
OK， 所以呢，那时候就有一个利未人来了。那他看到这个利未人少年，他就哎呀，太棒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南宋的时候，南明的时候，如果你在中国南方某地，你碰到一个姓朱的，对不对？你马上把他拱上来做什么？这个历史有点 totally 离题，对，你就马上就明王。所以你知道当时中国长江以南有多少个明王吗？对啊，一大堆全是明王。这些王啊，其实有一次在刚出生，有一些呢，就是老的一塌糊涂，但只要他姓朱，然后能够跟那个明朝的那个朱氏王朝扯上点关系的，全部给他，简单嘛，对不对？因为你拉个立位人出来做祭司，大家就说，哎，你名正言顺啦，你看我有立位人在这做祭司，哎，然后但是米迦他是什么人啊？他就可以随便拉个人做祭司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任意妄为到极点了，而且是很轻忽了。祭司这个职分，想只要是个立位人就 OK。好，那接下来安姐继续，请。
你家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给我，因为我有一个立位人做祭司。
看这个中国话说啊，这个龙生龙，凤生凤嘛，对不对？那他跟他妈真是一国的啊。今天就是祝福挂在嘴巴上，对吧？他不但是他妈祝福他，他连祝福他觉得，哎呀，太棒了！你看，神还带一个立位人到我这里来，他自我感觉良好，简直是爆表。就是说，但是也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每个人对这些法律、律法啦，还有一些纪律都是很熟悉。他这个人可能就觉得就是说，我这样也挺好的嘛，或者他附近没有祭司，没有为什么不知道。所以你如果要替他说话的话，你有很多方法可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他有这个行为。然后你如果在你真的去 Google 的话，你真的去找的话，你也可以搜到很多不同的观点。OK， 就是很多旧约里面的事其实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为什么把这个赐福于我这个 single out 把它拉出来呢？就是说我真的非常确定，就是说他这个绝对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你后来再看到他跟那个立位人的作为，你就知道了，这是赐福于他吗？这简直就是个笑话，这完全就是一派胡言。OK， 好，那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大事其实就一开始的时候，但族其实我们已经谈过了之前。对不对？但族人就找他们要住的地方啊，因为他还没有在其中得地为业。然后这之前就讲，这个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个我留到最后，大家分享。这句非常非常 看起来是很 obvious 啊，就大家都对啊，那时候的确是没有王这个职位，是这句话其实真的有很深的意义。好，那这个但族的人啊，碰到米迦，然后他们就想说，哎，那我们不如来啊，第十八节，对对，第十八章第五节，来大家一起读哈。OK， 不但啊，这个祭司是假的，而且呢，还有人把他当成真的。但是当然还是有人解释啦，所以我觉得这是主日学。如果今天我是在讲啊，我就一路批斗他，批斗到底很容易啦。但是我觉得既然主日学，我就讲一下啊。就但是也有人说，就是当时那个情况啊，他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会幕的所在，他毕竟就没有所谓的 synagogue 会所这个制度，然后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从上到下一个沟通的模式，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呢就跑出来一个利未人，不知道他们怎么看知道他利未人啊，但是他可能有什么，对不对？穿的戴的一副像真的一样，然后就是那个米迦他是祭司啊，他们反正但那些人走来走去也不知道问谁了，哎呀好啦，那就问他吧，就哎问问看神，就知道我们的通达不通达。OK， 所以那个假的可以变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接下来说什么呢？十八章第六节，请。
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离
开
去，你们所
行的道路在耶和华面前。”OK， 他讲这句话的这个语法，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对吧？真的好像真的祭司一样了，但是其实他就是后来就靠他，其实就是随便祝福了。哎呀，什么平安去啊，什么道路前面，因为这些话，这个我有看一下，就是他讲的这些话，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讲难听一点是八股了。就是一个正式的回应，你不管讲什么，反正就讲他以一个祭司或者好像一个就像一个牧者一样，就有时候就说哎呀祝福你了 ，OK 好了，可以了。就他其实也不是说很确定的，但他自己，你觉得他是真的说知道神会祝福他们，是他们真的是可以平平安安的吗？他知道个什么，对不对？真不好意思啊，那个这位祭司也是哎。我觉得还是很辛苦啦，反正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哦，前面有一段很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祭司啊，他不但是给他什么装扮一下，而且他还给米迦那时候立刻 make a job offer， 他这是一个 job offer 啊，他用高薪聘请的，所以要是你的话，你不干嘛我也干了，对不对？我把立位人嘛，然后有人说，哎，出个钱你就做个祭司好了。哎，他就很高兴啊，他就去做祭司了。他其实是一个 job， 他然后钱上十舍客勒吧，好像是，他这个钱还不少哎，算是高薪的工作啊。所以呢，他就做下去了，然后做的还算有模有样的，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哎，但是接下来九节十节一起读。
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乐业，地也广阔。神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
你看到这一段啊，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讲的话又有点好像似曾相识啊？在哪听过？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嘛，就神就交这块地交给人手中，对吧？窥探那地，而且还窥探那地，让你想到什么？探子，对不对？看迦南地， 所以啊，这帮人不但是说，他们是真的需要找个地方住了，但就是有点病急乱投医了，而且他们很会啊，说哎，以前的人是怎样，我们就照本宣科啊，照样子做看看，讲的话都是一样的，OK。但是其实，但是你真的仔细看的话，这个蛋去占那个地，还有整个过程，从刚刚怎么去问那个祭司到现在，你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啊。然后就发现有点更不太对劲的事情发生了。来看第十四节，一起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啊，这群但族的人，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是怎么样？就他们哦，准备，但他们说啊，那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那神已经将那个地交给他们，讲得都很好。但他们到那个米迦的家里去，看到那里有什么以弗德，再次证明就是说，他那个以弗德很珍贵的，上面就是什么，就是黄金宝石那一类的，然后还有。上面有神像啊，像那个像应该都是很贵重的东西要不然就是更糟糕的情况，有一个很更严重的情况，就是说他们觉得那个像是有能力的，那就更可怕了啊。不过我们很难去推论，唯一能够推论就是说这个是值钱的东西，他们立刻就起了贪念，所以这一帮人就是这个水准，他们说的都很好听，可是呢，看到黄金美钞在前面，马上就动了贪念了。OK， 这是第十件荒谬事情。对不起，好，接下来我们跳着念一下，我们就念18章的20节跟26节这两节就好了。OK， 中间还发生很多事，可是重点这两节。OK， 来，请。好，26节。所以就当时情况这样子，他那些但哎，那不如就是我们来接收这个庙吧，讲得很难听啊，不过实际上就是这样子。OK， 有好像有个成语是这一类的啊，反正就他。那接收这个庙，意思就是那个以弗德跟神像嘛，雕刻的像。他一再强调这一点，就是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呢，那个祭司啊，在跟但人稍微简短的那个交谈之后，就发现，因为米迦他自己就是一个家族嘛，他当然就是寡不敌众，他不可能会能够抵抗那个但族，是一个等于是像一个军队一样，一整族人。要来占你的家，那这个祭司呢？哎，就心中喜悦，他就哦，没问题啊，呀，他就把这个以弗德跟神像，他就变成他们的祭司了，所以这个庙就被他占了，实在是一点原则都没有啊。那当然还有另外那位更伟大的，没有更伟大的，毫无底线的那个米迦，这个老兄，他看到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回家去了，哇！一切就是这么的从容，一切就是这么的优雅，对不对？那也不用提说什么，这个祭司啊，或者是这一个像啊，有多重要对他来说，甚至他那个钱都不要了，反正那个钱是哪来的？对啊，所以啊，真的，如果你是富一代的话，千万别养出富二代，这是富二代的最糟糕的一个情况。对不对？你乱扔钱也就算了，还被人抢了，他就摸摸鼻子就回家去了。哎，真是 OK。你如果是富一代的话，你就告诉你儿子女儿，你穷的一穷二白。好，那也许他还会比较有出息一点。 好，那个讲这个严重离题啊，刚刚那段可以删掉。那个因为搞不好在座就富二代。好，哎，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蛋的这一段故事啊？就是它真的可以凸显出那个荒谬的情况。那我们这里就不细读了，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些 clue。第一个就是安居无虞的民用刀杀了那民，他这个放在一句话里面，会让你觉得说，嗯，他说他们在那里安居无虑，然后就把他们都杀了，这好像有点奇怪吧？那但是你就想说，哦，那会不会说这个就是本来就是神要赐给他们的一块土地，然后哎，神就叫他们去灭尽那个族，但是。你如果到约书亚记去看的话，回到约书亚看，就说但人其实是越过原得的地界，那块地不是原来要给他们的耶，照杀不误。唉，所以就说，然后呢，圣经上面有经常有这个改名这件事情，每次一改名啊，你就要特别注意，他们先祖的名。将利善这个地方就改为蛋。OK， 这个有时候改名呢是诶是有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我占领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我都把它改成这个。但是以蛋的这个例子啊，正好相反，这块地方不是属于他们的，但是他占下来以后，他想想看，哎呀，这个地方我改个名字好了，这样子比较名正言顺。他也不改一个比较有学问的名字，干脆就叫蛋。这个蛋就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圣经后来之前呢、啊，也有看到说，后来有时候经常看到蛋人，你就不晓得说到底是那个蛋人是蛋来的人呢，还是蛋族的人呢？他到底是原来的蛋人还是后来的蛋人呢？是搞不清楚。哎，所以这一族也是不知道在搞什么啊。不过这个比较是前面那个毫无原则的延伸了、啊。然后接下来就滥杀无辜，这个前面已经讲过，这个就不用读了啊。就是，唉，他们真的就是杀了无辜的人，然后杀了无辜的人 ，OK， 那也就算了，反正你现在占了一个地方，然后你有一个家了嘛，对不对？因为神的心意的确就是说，让这些以色列人各个族都有他的一块地 ，OK， 那他 OK 好了，好不容易有一块地，唉。他到了那块地以后，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来，十八章三十一节一起读。这个啊，是这一章也是这个故事的结尾。你啊，如果你真正的懂得是。看懂这句话的话，你真的就只有为他们来哀伤。你真的如果要哭泣，特别是今天讲完这个，从一到十三，这所以我正好就十三件荒谬的事情是跟米迦有关的，所以这个整件事情就从米迦开始，从米迦结束，对不对？最后就说设立米迦所雕刻，这里啊，它可以有很多讲法，但是。就特别讲出了米迦所雕刻的，我都可以听到他的那一声叹息，还有他可能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什么东西啊？就是米迦所雕刻的那个像是怎么来的？他老妈养老金，然后去弄个像，找个假祭司弄了，然后别人来抢就立刻双手奉上，然后这整个族就在拜这个像。就跟神的殿在示罗这个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设立的神的一个殿的会幕的时间一样长，是多么悲惨，多么让人难过的一个情况啊！但这就是他们那时候的光景，而且这个是一开始，各位，这还不是结束 ，OK， 这才是以色列人的开始，或者说四世纪啦，四世纪的整个几百年的历史的开始。好，那米迦这个故事就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啊。接下来要看，哦，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原来我的数那个 number 是错的， 所以应该是27件荒谬的事情。诶，这样比较好，诶，单数比较好，因为我13居然有两次。好，那所以这个没关系，还照这个数字好了，要不然太混乱了。好，接下来就是要讲到一个利未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总是跟利未人有关系啊。这个整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惨烈，非常残暴啊。那我们还是一段一段的读，然后我就是能够尽力的能够把那个荒谬事挑出来跟大家分享。好，第19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Okay。这个短短的一段经文啊，却有很多让你其实会有点想不太通的事情。第一就是妾这个制度啊，在圣经上旧约啊就一再的出现。那有些人就会说，诶，神的心意不是一夫一妻吗？对不对？一男一女是吧？但是为什么呢？什么人都娶妾 ？OK， 这就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真理，而且特别是在旧约圣经所发生的。这个旧约里面很多故事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并不因发生了神没有惩罚他，人没有判他罪，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是对的。有太多他，对神的心意。跟人的罪行，还有神的怜悯，神的容许，就神就随你去做这件事情，这些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并不代表说有人可以娶妾，王可以娶妾，甚至那个世界第一大渣男是那个所罗门嘛，对啊，他那个多少个来着？3000啊！啊？上千啊，对不起，我侮辱他了，他没那么厉害了，上千已经很多了。所以就说啊，这个太多这些例子，但是这个神的心意吗？所以要搞清楚啊，神的心意，神的命定不一定这样，但人的罪行还有神容许。所以说这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他有妾。然后其实我真的想到的啊，就是你如果真的有点历史感的话，他们这些人依照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时间点啊，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当时的情况，就是形容这个19章所形容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也是4世纪开头的时候，就这是不是后面啦，就他们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在战乱中嘛，对不对？就是在那边兵荒马乱的。可是这个完全是没有那这个老兄还是有个妾啊，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个妾行淫了，离开他，然后在那里住了4个月，然后这个老兄还跑去找他。哇，我就说必须是有那个杨贵妃一般的魅力吧。OK， 就那个时候道德的高，我想从这简单的这一节你都可以看出来。好，那接下来呢3到9节，我想我们不用念了，这些这3到9节基本上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利未人去找他的妾，就说哎呀回家吧回家吧，然后那个岳父啊，不是如果不是太太的话叫岳父也是有点奇怪，不过那个时候的风俗我们也不知道了，就是那个女子的父亲特别解释一下，然后就说哎你再住一夜嘛，对不对，畅快一些，其实他已经住了好几夜了，但是每一个哦，他就我这里讲，就是说很这个贪恋艳乐啊。他其实找到了他的这个妾，然后讲一讲，然后这个妾也愿意跟他回家了，他就可以回家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个岳父大概就是没人陪他喝酒啊那一类的，就一直把他拖下来，拖了好几夜。但是这个贪恋艳乐，也就是埋下了祸根。OK， 好。那这个利未人那边艳乐了半天，然后到后来总算上路了，在这个 十二节，如果看一下的话，哎呀，这有很有意思啊。这个利未人他本身到目前为止至少看出来就是也不是什么超级道德高尚的人啊，他也不是祭司类的，但他就说啊，嗯，我们不可以哦，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哦，所以他们要到那个基比亚去，就比方说基比亚的绝大部分人是以色列人，那所以在圣经里面你有看到基比亚人，他不是说一种人，而是住在基比亚的人。OK， 其实圣经里面大部分那个什么什么人，他除了以色列的那个十二支派以外，很多都是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我不得不要提到一句啊，我们今天讲巴勒斯坦人，好像把他们讲成一个民族一样。连他自己都说他不是民族 ，OK， 所以有时候真的搞错了。对，他们就是一群住在那里的人，就是现在住在那里，他们叫巴勒斯坦人 ，OK。那所以他这个基比亚人也是一样，就是住在基比亚的人 ，OK。那这个利未人啊，他自己的这个也许道德标准不是特别，哎，可是他对这个教条可真是还是一板一眼啊。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利未人不能去那个外邦城。当然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错啦。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比较荒谬的是说，哎，你是怎么样的人，你还 care 这件事情。然后也是这个小动作是 number two， 第二个祸根。OK， 就是他决定不要外邦城，要绕过外邦城。他说外邦城其实是耶路撒冷啊，当时耶路撒冷是外邦人的，然后他就不如到基比亚去。什么事情呢？就是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他们后来就到。其实，在之前还有一个小事啊，不过这个我没有把它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当时为什么他们会到一个老人家去住，是因为那个老人看到这个利未人和他的妾，还有他的 assistant 助手，就是说，哎，你们这帮人啊，到那个城的广场。好像是你如果去过欧洲就知道，好像他们每广场对不对？啊，这种古代的城都是这样嘛。啊，他不安全啦，你还是要到一个房子里面，这样我接待你好了，你住到我家。所以他就到这个老人家，哎，结果匪徒就围住那个房子啊，叩门说要进你家里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进你房子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这个在哪里发生过？答案就在对对不对？罗德嘛，然后那个时候是在什么城市？我的天哪，说那是索多玛哎！你如果真的想想，就说哇，哎，他们是去一个以色列人的城基比亚，然后在那里，当然就说他是说匪徒啦，不是说像索多玛那个时候是。他说合成的人就这样，他这里就是 OK， 就是匪徒，也许没有那么糟糕，但是这种事情居然会在那个时候发生，就那个刚刚我就把它叫做索多玛化，这是也到荒谬到一种程度。坦白说了，就是说那些时候，我相信就是说这些事情，也许是经常是在发生的，就这一类的事情。那当时是很罪恶。很恨行的一个年代，然后也是很混乱的，很那种叫什么，很 tribal 的啊，好像感觉说不同族的人嘛。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些是外来的人，这些是不同族的人，他们就可以随便对待不同族的人。那个时候道德标准也许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好，就算是这样子，但这件事还是让我们不得不想到索多玛。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啊，简直就是比索多玛还要更离谱。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当时在那个之前啊，发生之前，那个老人就去跟他们说，这个又是跟创世纪学的，就说啊，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啊，这样，然后就说不要像这人行，不可行。唉，如果你真的读这句话，就发现啊，他说什么？他说我有个女儿，然后还有这个人有个妾，我把他们两个领出来。不，你们不要像这人，所以他说的这人其实什么人？是利未人，是那个男的。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彻底的索多玛俄摩拉化了，就是他们道德就是底线没有底线。OK， 所以这个你有的时候这样子很快看过去啊，这人那人很难看出来是谁。可是你如果我这样子把它分出来一看，你就会发现说，哇，真的，其实他们的目标是那个利未人。然后也有一些解经的，这个是真的，你挖的比较深的话，就会发现说，他们那个时候，不过你其实看后面记，还有你看到那个后来列王记以后，就更清楚了，就说他们中这些支派之间，其实一直都很多矛盾。不要说在什么出埃及啊、进迦南啊，一直到他们甚至有王，一直到我不好意思讲，一直到现在。现在当然没有所谓的支派之分，但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内斗都是超级严重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看到有一个利未人来了，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哦，他们既然敢走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要洗他一下。其实是比较是啊，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更离谱了，对不对？那这个，哎，不过内斗内行，我一开始也讲了啊。所以呢，接下来一件 ，OK， 所以我这个标题是说，为了阻止罪行犯令，这个老人呢，一副很大方的样子，就说你们可以这两个女性同胞可以牺牲。这就是一个罪。第二个呢，就是为了阻止他自己被侵犯呢，结果他就把他的妾给拉出去。唉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说刚开始我讲这个利未人他的那个荒谬啊，因为你一看就说这个好像还有可以解释吧？利未人不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可能娶个妾，大家都娶妾，无可厚非。哎，他是绕过那个城，跑去那个基拉雅，无可厚非，他遵守他的教条，但他这个人的。本身的素质也是不高 ，OK？ 唉，在索多玛啊，至少啊，天使还来阻止了，但是在基比亚呢，神就任凭了这一切发生。这个其实真的让你看到说，作者他在写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相信他真的心里都在滴血，真的非常的悲惨，非常悲惨。那基比亚这件事情惨烈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在后来的先知书里面都提到，就是以法莲啊多败坏，败坏到什么程度，跟基比亚日子一样。唉，看这个你如果你的名字或你那族的名字被拿出来，哦，被人家说你看就多坏啊，坏得跟你一样，对，那你觉得你看有多丢脸啊。啊，丢脸丢到现在，你知道，3000多年后还在丢脸，啊，哎，现在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不知道还在不在？我想应该没有，大概被挪成平地了，没有人要住在那里。然后以色列啊，这个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常常犯罪，多倒霉啊！其实啊，我有时候还真的，我看到这些，我就觉得说，我还有点替他打抱不平了，没那么他之前也犯罪啊，可是你知道吗？就表示说这个基比亚这件事情有多可怕，哦，多惨烈。但是呢，神真的可以让所有这种我们看起来很坏的事情，或者很惨烈的情况啊，能够把它变成一个他手中的工具、手中的器皿，对不对？那借着这件事情，唉，实在太可怕了。这个利未人就把他切12块哈，传到以色列4境。你说这个实在是。太夸张太离谱了，但是这个唤醒了道德良心呢，就至少一开始你看到这件事情你就觉得说这个人太残忍了，对，太恐怖了。但是你真的仔细想想，就是说他这个人当时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后悔啊或者难过啊什么，但起码他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件事情不能就到这里为止。必须要报复，就是报复的时候到了，然后要团结的时候到了。为什么切成12块？12支派。 这个利未人呢，起码还有点这个用。我不敢说他是什么神的心意啊，或者他是什么下着良心发现啊，或者是他有一个伟大的什么策略。我只能说，你说神能够用这么惨烈的一件事情，这么恐怖的一件事情，可却达成了一个目的，就是整个十二支派就起来，就说，我们居然有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对付的。然后切成12块，这个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其实不容易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些什么犯罪的影片啊什么的，其实要处理尸体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对，然后呢，很多那个不是很多啦，几乎全部的这种犯罪案件最后被发现都是跟这个尸体有关系，因为处理不当。为什么？但是你说为什么这个利未人呢这么厉害？你知道因为利未人做什么呢？对，这是利未人的看家本领啊。所以呢，他起码还用上了他的这件本领，就是他快速的处理这件事情，宗教技能是起码就是说让这个十二支派、十一个支派就起来说：“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吧！”但是这件事情多少也是看到，就是说一个切成12块一个尸体，这不是像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一样啊，一点都不合作。然后基本上属灵里面，灵里面进到迦南地，松一口气，可以开始混了啊，就开始跟当地人通婚啦，拜当地的神啦，对不对？然后互相就开始内斗等等，这就是他们当时属灵光景。可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件事情啊，不可否认两件事啦。第一个很荒谬的，它实在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OK，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然后，而且这整件事情，圣经上说，直到今日。就是当时作者这件日子，当时作者是四世纪之后，就是在这个结尾之后，就还想说，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因为实在太恐怖太烂了。好，那接下来呢，就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里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看圣经，必须要承认神是可以用任何的事情。坏事变好，负面的事情，然后也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怎么样呢？开始就是这个利未人这一句话，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了，来，请。这个利未人啊，坦白说了，他是加油添醋。基比亚人是一个整个城的人，但他没有说那个基比亚有些匪徒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我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形容成这样呢？好像全城都是坏人。他这个，我今天把祸根这两个字用了，滥用一通，但是这的确又埋下了一个祸根啊。什么呢？因为他讲了这个的话，那些人就说，哇，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在线，那我们要出手的话，出手一定要快很准，对不对？所以这个非常惨烈。OK， 最后啦，最后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很简单的话，然后第13节。第十三节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类点。当初怎么样呢？就是那一块地方就是便雅米人，那便雅米人当中有这个基比亚人，而且据我看到了，基比亚也不一定全都是便雅米人，但就是在他们所管那块地，然后就说，那你就把它交出来就好了。对，其实啊，这是一个当时这是一个台阶可以下。对，就说啊，你匪徒交出来，除掉这个恶。但是便雅悯人呢，想一想，就说不听从， 当然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有不同的解释啊，有些是说哎，就是那不行啊，那我们要来个 fact finding 真相委员会啊，要调查一下啊，要什么的啊，对不对啊？可是啊，坦白说了，连死尸都运出去了，还有什么好调查的？然后而且就是说，当时也不是一个人见证，是很多人见证这件事情，这些人没有被杀掉，至少说圣经上没有看出来被杀掉啊，这件事应该是有发生的，而且就是那样子发生了。但是呢，他们就纵容这件事情，他们就要保护这个基比亚人。那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也没有那么简单。知道为什么？因为便雅悯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先来看看便雅悯当时的情况啊。便雅悯其实看起来还蛮团结的，啊，他们在不同的城里面。全部都聚集到这个基比亚，他们不知道聚集到别的地方哦，他们就聚集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啊，然后要跟以色列人打仗，跟自己人打仗。然后呢，他里面说拿刀的就有26000人，然后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斤，所以在这个短短这一段就可以看出来说，这个你讲的基比亚人可能不是便雅悯人，他们是别的支派或者是当地人。啊，他这样子拿出来，哎，他这里不是说点出来的男丁有26000哎，他这些都拿刀的，所以拿刀什么，就是至少要有点军事训练了，有点装备的啊。啊，这个，然后接下来我，因为我现在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也是左撇子嘛，所以讲到左手的，我立刻就注意了。这个就跟那个棒球里面左投一样啊，好，这个里面啊，那个700精兵是什么？左手便利的哦，因为左手便利打出来的那个击旋就特别厉害啊，毫发不差，所以谢谢他对左手人的肯定。那可是他后来又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哇，吓死人了！以色列人拿刀的就400000呢。当然嘛，因为他只是一个支派，他要以一个支派之力去挡所有的人，看起来是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太可怕了嘛？便雅悯人哪来这么这个勇气啊？诶，便雅悯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他是最小的嘛，对不对？但是，所以我儿子就叫 Benjamin 啊，所以因为他是家族里面算是比较小的。可是呢？答案就在这里，答案在中间那，我们就你就看中间那一段就知道了嘛。就在创世纪里面，当讲到每一个支派的时候，便雅悯啊，就是个私了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哇，所以你真的看到便雅悯，就说他这群人其实是蛮厉害的啊，他们是真的可以打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士师记里面不断的看到他好像是以寡敌众，但是什么呢？其实我要先看，对，其实我其实就是先看这个好了。先看这一节，其实这一节啊，这个战争的过程很多啦，反正就是一直打打一下。刚开始的时候，便雅悯人什么杀以色列人，对不对？可是以色列人他的那个祭是什么祭？如果然后我一天到晚都讲三国，不好意思，你知道在三国里面有太多这个，因为这个怎么同一个战法可以打赢很多仗，就是诱敌深入，对，好像打招了，以前那个。什么抗日战争也是一样，反正就是说你刚开始打不赢他，或者你刚开始怕他太强的话，你就让他进来，对不对？他一旦深入了敌境以后，你就很容易，比如说切他补给线啊，或者就可以三边包围超包。然后啊，那个便雅悯人一开始好像是很厉害，就进去，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呢，他怎么样？临退阵的时候。他讲到这里他退阵，你就开始有点觉得说，哦，其实以色列人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啦。好，等你退进来，然后最后那一轮啊，以色列人 就把他们诱敌深入以后就回击。所以我说骄兵必败，为什么呢？那个便雅悯人啊，他们打了两场胜仗，他们就说哎呀，就像以前一样了，他们一定会被我杀败的。结果后来剩下多少人？便雅悯支派被杀到剩下600人。所以这就是我说这个骄兵必败。所以我说前面我再回到刚刚的那个这个最后这个就是25100人都是拿到的。所以之前就是说有什么20000多人啊，加什么700人啊，什么反正就杀到剩下几乎全杀光了便雅悯人。然后呢这些拿刀的都是什么人？都是男人嘛。所以便雅悯这个支派你大概可以想象，就是说就剩下600个男人。这个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Okay, 不但是这样，而且他们自相残杀也就算了，而且他们你读这一段的话，以色列人转到便雅悯地啊，各城的人申诉，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火烧了一切的城邑。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听起来像是什么？对，是屠城嘛？这样的语言形容以前是形容什么？对，是形容外邦人的，是当他们要攻占迦南地的时候，一仗又一仗呢、啊。约书亚他们到了很多城，如果就说我们要去啊，人跟牲畜都杀尽，然后要放火烧了一切。结果他们这里是对什么人呢？对自己人，对自己人。这个到这里啊，实在是已经够惨烈了，对不对？然后这个便雅悯啊，因为他们的骄傲啊，其实有很多次机会。第一个机会是什么？就是他们可以说匪徒交出来，啊，基比亚城让你占领，我们就到此为止 ，OK。可以这样子，或者他们就可以打仗。然后他打仗呢，他也可以打了，见好就收。No， 但是他觉得他可以打赢，就后来结果就是这样子 ，OK， 几乎被灭族。但是还有更离谱的事情就要开始了。更离谱的事情是，那些以色列人呢，也是够天才啊。其实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起誓，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米巴斯啊，就在会幕。跟神起誓是不是很大很大的事情？因为如果他只是随便说两句的话，在圣经里面不会记载，就这么简单。如果在圣经里面特别这件事情，他们是很 formal 的啊，就好像说现在的总统上台去说啊，我发誓一定怎样怎样怎样，啊，拜托，其实政治人物有时候发誓就随便听就算了。但是这个老兄啊，这群人啊。他们的写那个誓啊，也是很厉害啊，就是说，我今天就是要来给便雅悯人灭族了。为什么？不把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当时也许还没有走到说什么全城屠杀那个地步，还不知道会走到那里。我们不知道说他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 serious 的启示，但这个启示很严重啊。又是一个祸根，哎，这个为什么是个祸根呢？因为他最后把他们全城都杀光了，所以他说人跟牲畜都杀光，什么意思？就是女人，剩下那600个人是什么人？是战士，是男人。哇，这就发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基本上你有600个王老五，然后没有任何女人可以娶，为什么呢？我们打死不行。不过其实坦白说了，我当时就有一个那个很好的建议啊，不过可惜他们没有听我讲的，就是说啊，你们这些人反正道德都那个水准那么低了，你去娶600个外邦人会怎样吗？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他们面对绝后？对不对？娶600外邦人就好了，外邦女子多的是嘛。这个就显示出一件事情啊，当时他们在集体的跟在公开的所谓的政策或者他们的律法还是有一定地位，你个人 的行为，就你谁谁谁去娶个外邦人，谁去去跟外邦女人这个什么淫什么奸淫什么，跟这个是两回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个组织来讲，他不能说，哎，那你们就去娶外邦人好了。他们起码底线下面的底线呢、啊，他不能公开这样子，还是说，哎呀，这600人还是要替他是以色列人的妻子吧，对不对？办法嘛。那但是怎么找呢？他说以色列人其实就表示他那个所有宗派加起来，大家联合好说好了，叫女人不能嫁给他们。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英文讲说 stuck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对。他就是在一个难题进退两难当中。诶，那他当然了，他们永远都不缺好主意啊、哦、又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又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后还可以馊主意，真是很厉害。他们就说，诶，那个基列雅比啊，那边有一群人，当时我们仗的时候啊，这个地方的人没有出兵，所以呢我们要去教训他一下。他们呢也我不晓得当时情况怎样了，但是如果你我的话，你想说，哎，你先去说一说行不行啊，或先去对商量一下，开个会啊，哎，你们有没有600个未嫁的处女，可不可以给那个便雅悯人做太太啦，以色列这个你们这些人对不对？哎，他不是这样子耶，他是怎样，他就干脆去把那个所有的男人跟已嫁的女子都杀光了。意思是什么？剩下的是什么？未嫁的女子。哇，这个司马昭之心啊，所以他更不是去惩罚那个基列雅比人的，他是为他自己之前的一连错误啊，要能够要弥补了。弥补就是讲这个连环悲剧嘛，所以我把这个称为连环悲剧，就是馊主意加馊主意 ,OK。然后馊主意之后呢，这一句话啊，虽然是作者写的，它不是出自一个人的嘴，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我经常就说那个以色列人啊，或者是圣经啊，真是那个反讽之祖鼻祖。圣经里面写很多东西，其实你会觉得说，哇，真的很有点点讽刺的那种感觉。或神有时候也会，甚至说神会说，然后就是突然说、哦、好像他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他这边就写了什么？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啊，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天哪，就你大不了充其量说耶和华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这是我们确定的。但是耶和华真的是让他缺了一个支派吗？这缺了一个支派是谁啊？就是这一连串荒谬的事情啊，导致以色列人就快要缺了一个支派了，然后你还把耶和华也捧出来了。Okay, 但是到这里啊，对不对，这一章已经快结束了，这件事情已经到了尾声了。他们没有什么选择，他必须要用所有的办法能够来弥补这个错误，好让这个支派不会灭绝。Okay, 毕竟他们才刚刚进去没多久。好，那好了，那剩下了这些人哦，结果还怎么样？还不够嘛，对不对？仔细读的话，那边前面有了400，后来还缺一些人了，哎，那就说在那个示罗了，跑去示罗，然后抢人就是了。剩下那些人，你们就去抢妻子吧。这个就是，你说这是一件好事，是不是好事？就他们。让便雅悯人起码还有600人有老婆，然后他们可以对繁衍后代，然后便雅悯这个支派可以继续下去。但是他的手段，他的方法是好的吗？当然不是啊。你说，诶，或许就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对，圣经里面很多事情都是神允许，但绝对不是神的命定。在我们生命中也是啊，也许你有一些坏事，或者神有时候也使用一些非常不完美的器皿，不是有时候啦，因为每个器皿都是不完美的。那你说，诶，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神这样子呢？神就允许这样子，并不代表这是神的心意。神没有让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人的罪。 导致的。好，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OK， 这就是我这个26件荒谬事最后一件啊。最后一件呢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安眠照样而行。他们就在那些女人当中抢，每个男人去抢个女人，然后回到他们家去重建。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回到他们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过这件事情真的很惨烈，对不对？但是我还是不觉得说第一并也不是并不是最很难讲是最惨的。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惨的是所罗门后期和他之后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去读那些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残酷的疯狂的内斗。啊，那所以都很惨，都很惨。是每次到了最后啊，就是好像这样子，就是无声无息的就好，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你说他们真的有团结吗 ？I don't know， 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至少说这件事情就让过去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然后在这一段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什么？我请大家就是好好的看一下啊，就一直不断的重复，在17章到21章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其实就这几章的经文，为什么每一章都要提一下呢？要讲到这个就必须要看到说当时他们有什么，对，他们的手上有什么。他们其实那时候已经是有所谓的摩西五经了，已经有律法，对不对？已经有这个，旧约的前面的那些历史，对，对他们来说是历史书。那所以我们就回历史书看，当时他们手上有的是什么？是摩西和以色列人耶和华歌唱的这一幅图画，他们是知道这些事情有发生的。Okay？ 然后他们。唱什么呢？说耶和华慈爱是领了他属的百姓啊，凭他能力引到他的圣所。然后外邦人就怎样呢？外邦人发战啊，然后非利士人疼痛，然后以东啊、摩押什么全部点名一遍。OK， 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的命定，应该是这样子发生的。外邦人都是逃跑的 ，OK。然后耶和华膀臂大能啊，等候你的百姓过去，你赎的百姓过去进迦南地，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很不幸的，这个图画跟我们后来所发生的真的是很不一样啊。当然，就是说以色列人不断的击打，像我刚说的。就是一群那个虾兵蟹将，那个一样就是打败了很多次这些外邦人战役，但是就是靠神的帮助啊，神还是领他们进去，造了他的居所，这些事情终究还是成就了。当然，的过程是非常的凄惨。然后最后最重要的一个十八节，就是出埃及第十五章的。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所以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开始我觉得这整个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的重点其实是什么，就是神的命定以及人的罪恶的那个差别有多大。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一直不断的说以色列人都没有王，但是他说的那个王是人的王吗？他说的王也可能就是说，因为当时他们要立王了，就这个应该是啦，应该是就是说撒母耳那时候写这个，然后那时候百姓的呼声很高嘛，说我们需要王，我们需要王，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压力之下，他们可能就真的要必须要有一个改变调整他们的这个政治的结构啊，治理的这个结构，那就跟生命期他们开始不一样了。但那个时候在一个转捩点当中啊， 其实他一方面讲说，对啊，任意而行，但是他说的真正的王是什么王？是耶和华。所以他们真正的问题从头到尾就是耶和华没有在他们当中做王。所以呢，这个摩西当时在出埃及十五章这段的时候，你看了真的是感到很振奋，可是结果就是这样子，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历史。啊，所以再说一次，就是认为就是当时为什么在四世纪，其实也不是我认为啦，就看了一些书，那个有 help。最后这一段为什么要特别写这些事情，就是当时的作者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不管你是什么治理模式，不管你在什么光景里面，不管你有没有人的王，若是你没有耶和华在你做王，这就是你的结果，你们就会变成这样子啊。然后这样子的历史也会不断的重演，啊，不是一次不断两次，不是外，而且不是外族人来攻击你，你自己内斗就把自己杀死，自己内斗就杀到连差点都灭族啊。那所以今天如果很快啊，几分钟，如果真的你用的话，我每次都讲这句话啊，听起来好像很严重，但是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吗？不管是我们在我们不管是国家啦，还是民族啦，还是一个或者在属灵里面我们教会啦或者什么，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内斗。不要说单元有点太小了，小组里都会吵架，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啦，我是有碰过，很不幸。那但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容易就内斗，我们真的很容易就那个。那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有这些很荒谬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真的觉得都没有的话，那你起码你看看目前世界上的局势就知道。其实我再多讲一点啊，这个有点像政治，不过我没有要评论政治的意思，而是你真正看看今天的世界的局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很多人都说啊，什么世界大战要开始了，其实目前的这些战争绝大部分都是长得一样的人在打。你知道这个泽伦斯基嘛，乌克兰的那个，你知道他的乌克兰文是怎么学的？乌克兰总统，你知道乌克兰总统在他小年轻的时候是不会说乌克兰话的，他是说俄语的，他基本上是一个俄语化的住在乌克兰的犹太人啊。然后今天啊，如果把我们扔进去，我看那些人全部都讲俄语，然后全部打来打去，我看如果不靠制服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谁打谁。其实是某种形态的一种内，当然我讲这个内战不太好了，不能算是内，因为就是国跟国。但是哦，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些讲的一样的人，讲一样话的，然后都是，就为什么打成这个样子啊？然后你说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这个我已经讲了无数次了。今天啊，如果我们把它丢进去，哦，当然了，以色列欧洲回归的那种，但是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是什么？哎呀，就是 cousins 嘛。都在混在一起的。说真的，就是说当时有个笑话啊，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我讲个笑话。你知道为什么北韩不是派兵去那个帮忙打吗？对不对？对，你大家都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吧？这也不是秘密啦，对不对？朝鲜嘛，朝鲜就派兵去帮忙那个当佣兵啊，对。结果你知道他们后来派了几百人，第一天就被全部消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哦，就是说因为他们看两边长都一样，就随便乱打一下被打死了。然后他们人那个两边的人看他们也都别人就死了，这个莫名其妙的糊里糊涂的，对不对？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想你今天如果你到中东去啊，你真的还有时候不是有时候经常分不出来，对不对？其实真的分不出来谁谁他怎么长得都一样。然后呢更糟糕的是，你知道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他们很多都以色列境内大家都知道吧，有非常多的阿拉伯人教徒。非常多，然后还会讲犹太，讲那个希伯来文啊，然后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是讲阿拉伯文啊，为什么呢？因为 在那边老犹太人都，当然你要讲阿拉伯人，因为以前阿拉伯人是多数嘛，你要做生意啊干嘛的，你当然对我来说啊，所以今天的很多这些战争真的想讲，我天哪，一方面就是说他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世界大战的这个水准啊，但是另一方面真的好惨，就是同样一块地上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一群我们看来长得都差不多的人，哎，真的是很悲惨啊。不过就想到就是说今天不管是国还是我们实质上的实体上的还是我们属灵里面的，不都很多这些事情就会发生，所以真的求主真的怜悯我们，就当我们没有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在教会里边或者在我们的国家能够掌权做王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是会发生，而且会一再发生，而且多荒谬的事情都会发生。哎，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这一段很不容易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主，当那个人的罪性显现的时候是多么可怕的结果。所以在我们看来也许是历史上面这些荒谬的事情，主，今天不就是也是可能在我们当中发生。主，求你自己来再次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你，让你在我们的生命掌权做王。当耶和华当在我们心中作王，当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和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不仅是我们个人，而且主，我们真的祝福我们的是小组，我们教会，甚至全地的属你的教会以及我们的国家，主，真的求主你自己在当中掌权做王，让你自己的心意得成全，让你自己特别是借由你圣灵彰显的工作，让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来注目仰望你，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再次为你借着这主日学队还是我自己以及对每一位学员来说话但愿主让每一次我们所学习到的都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种子，能够生根发芽，能够茁壮让我们更多能够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善学脚步，祷告奉耶稣名，谢谢。